我的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哈。呀，谢谢沈牧师给我这样子的机会啊，能够跟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周末，我们一起相处，我们一起学习。昨天啊，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这样子啊，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啊，我们在那边一起学习如何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鼓励哈，因为也许在我们教会，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个人布道的训练，是不是？那在我自己以前我牧会的教会，当我们第一次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我记得参加的人只有6个人啊，呀，那但是昨天我们有30几位弟兄姐妹啊，这样子带着渴慕的心啊，这个学习的心哈，来一起学习哈。那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都是在信心上面哈，我们啊克服啊那样子的一些这软弱或者是困难或者是怀疑，那我们真的是跨出信心的脚步，这样子的来学习，也这样子的来把自己献上给神。所以这信心的脚步其实是很美的，每当我们有机会一同的用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啊，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作为都要显明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信心的功课，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好不好？在列王记下第5章1到19节，我们打得出来吗？可以打得出来的话，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遍，然后呢我们今天一起求神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哈。好，那这段经文有一点长，我们就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一起来读，弟兄请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姐妹来，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弟兄，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10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伊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伊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伊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 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也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离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离门庙，我也屈身，我在离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个地方。我想讲到信心，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慕道朋友，其实常常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做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说，我们基督徒处理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面对，用信心来处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有疑惑，到底什么叫做信心？怎么样做才叫做信心？生病的时候这个给医生看就不叫信心吗？一定不给医生看那才叫做信心，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疑惑。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答案，蛮有趣的蛮有创意的一些答案。我记得我常常在一些福音性的聚会里面，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讨论，也会谈到信心。那这个慕道的朋友也是思想的当中，有时候会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他说：“信心就是什么？信心就是你们基督徒啥事也不干，就等着神从天上把面包掉下来啊。”那我想，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说，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到底什么叫信心？或者说信心的路到底怎么样来走？那我们怎么样思考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功课？那我就发现到说，其实要思考这个功课，可能最好的方式是我们来到圣经的里面去。这个是哦，能不能把它转过来？好，我们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很多人物。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在很多的圣经里面不同记载的事件的当中，其实他们都在尝试，或都在学，跟我们一样在学习走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人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用不同的方式他们在走信心的道路。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很宝贵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好多人，好多位，他们都同样在面对同一个处境，就是乃曼这位将军他得了大麻风这件事情，很多人同时都在面对。然后呢，每个人面对的时候呢，因着每个人不同的生命光景，他这个使用信心来处理这段事，这个情况的那个处理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我不晓得，当你读这段经文，你如果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惊讶的发现到说，哇，原来信神有各种不同的信法哦！哇，信神真的有很多种不同的信法。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你信神，你到底是怎么个信法？信神有好多种信法哎。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信法都行得通的？在这段经文你就发现到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法，但有些人的信法是行不通的，有些人的信法才行得通所以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从这段经文，我想归纳从不同的人身上来跟大家一起思考四种不同类型的信心。但是注意哦，这四种不同类型信心不是每一种都是我们要学习的盼望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听错了道这个该学的没学，学到不该学的。所以呢，我就先跟大家讲好，我要跟大家讲四种不同类型信心。那其中呢，第一种跟第三种，请你千万不要学，好不好 ？OK， 先讲好一到三不要学，要学就学二跟四那其实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第一种类型的信心要变成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信心要变成第四种类型。OK 这样你们就比较清楚一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这样子的来思考信心的功课。那首先跟大家就从第一个类型开始来思想，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的第一种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交易型的信心。好，那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哪一位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的呢？就是在乃曼 当他来到以色列来求医治的时候，你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类型的信心。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将军，那我想你大概可以想象他原来相信不相信耶和华神，他应该是不相信耶和华神的，对不对？可是当他得了大麻风，然后他来到了以色列来求医治的时候，我问你，这个时候他对耶和华神是不是应该已经开始有了一些信心，有没有？应该是有了，对不对？因为他如果不相信的话，他就不会来求医治了，所以他其实已经对耶和华神已经有一些信心了，所以他来。可是你看乃曼来到以色列来仰望这位耶和华神来医治他，他带了什么东西来？这个地方说他带了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还有衣裳10套。哇，这个衣裳绝对不是像我这样子，我穿的这种衣服啊，衣服哈，这衣服其实20块钱买的哈。OK， 哇，他那个真的是绫罗绸缎的哈，绝对是上好的材料的。我真巴不得他不是到以色列，他是到我家来啊。他带这么多东西来到以色列来做什么？这个中国人最厉害，一下就了解啊。我们叫做打通关节，对不对？啊，讲白了啦，这个讲到还是讲白一点，就是贿赂嘛，对不对？哦，你要求神来医治你，你不先献上一些东西，谁甩你啊？对不对？哦，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我们都了解啊，你不先给人家，人家怎么愿意给你呢？所以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带来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带了一大堆东西来，然后他才有可能在以色列这里得着这位神愿意施恩来医治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相信耶和华神，可是他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准备跟这一位他所相信的神来做交易，有没有？所以我说这叫做交易型的信心，他信神，可是他在跟神做交易。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过，其实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他那个宗教里面的那个信心的本质都是交易型的信心。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最熟悉中国的民间宗教都是交易型的信心，都是交易型信心。这个我们南方人就常常讲有拜才会有保佑，没有拜就不会有保佑，好人才会有好报，坏人就不会有好报。所以一切东西都是看 一切事情都是看你摆上多少，你付出多少，你做到什么。你没有做到你就不要谈了，你做到了那上天就没话讲，必须乖乖的赐福给你，必须乖乖的保佑你。这就是这个游戏规则。所以几乎所有的宗教它的本质都是一种交易型的信心。那我就发现到说，很多人来信耶稣，来信这位耶和华上帝，也是抱着一个交易型的信心来相信这位耶和华上帝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基督徒的心态也差不多啊，我相信神，神就保护我，我热心侍奉神，就更必须要保护我，对不对？我如果又奉献好多好多的钱，那神能不能不祝福我？不能啊，别人可以失业，我不能失业啊。为什么？我摆上了好多哦。那如果我没有摆上好多，我还干了很多坏事，亏欠了神的名，那神就不给我工作啦，神就让我遭遇这个灾祸，我有没有话讲？我没有话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在神面前是不是蒙福，是不是得蒙保佑，端看我在神面前表现的好不好。所以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抱着一个交易型的信心来相信这位耶和华神。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信心来信神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常常都在斤斤计较，常常都在计算，有没有？我摆上多少，神给我多少；我摆上多少，神给我多少。这个到底划算不划算？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计较。今天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交易型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今天我们信神，我们用交易型的信心来信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其实在我们跟神的中间，有没有可能有交易可以发生。 其实完全没有交易可以发生的可能性。你知道，我们双方要产生交易的话，一定是你有东西，我有东西，我们来互相交换，对不对？好，用钱换你的财，用你换你的产品或怎么样，一定双方要交换的。可是你能跟神交换什么东西？想想看，一切万有全部都是神的，对不对？连你也是神的，连你穿身上穿的衣服，你口袋里面的钱，每一毛钱都是谁的？都是神的。其实身上没有一样，你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所拥有的，你根本就不拥有任何一样东西。那你拿什么来跟神交换？每当你说我摆上了我的精力，我摆上我的时间来服侍神，来贡献给神，神啊，那你要给我什么祝福？你没有想到说，其实连你的精力都是神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这样子准备来跟神交易的时候，神说，哦，你要来跟我交易啊？说对对对，神，我们来交易哈，我们公平交易。你看我摆上这么多哈，我也不占你便宜哈，那你要到底要赐给我什么东西？你说神会跟你怎么说？神会说，你太过分了吧，你拿我的东西来跟我交易，这算是哪门子的交易？所以你会发现到，在我们跟神的中间完全不可能有任何交易产生。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甚至已经有那种观念了啊，常常在做见证，哎呀，过去多少年信主了，20年多少年，我已经跟神成功的完成多少笔的交易了，哇，当年我付出什么神就赐福我什么，我又付出什么神就赐福我什么，哇，我们可能做了很多这种见证了。可是弟兄姐妹，你错了，你错了。其实在你跟神中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交易。所有神曾经赐给你的，都不是因为你摆上了什么，所以他才赐给你。每一样他所赐给你的，都是因为他爱你，他知道你需要，所以他赐恩给你的。不是因为你摆上你就有资格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重新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跟认识。那个观念跟认识就是，我在神的面前不论我摆上多少，神仍然不欠我什么，神一点都不欠我什么，一切我曾经领受的都是神白白的恩典，都是神白白的恩典。在我们跟神中间从来没有任何交易可以产生。第二个，我说这种交易型的信心很危险在哪里？当我们用这种交易型的信心来跟神交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完全经历不到神对你的爱，你的心里面也没有办法有平安。神爱你爱到心都碎了也没有用，因为你感受不到他的爱。为什么你感受不到他的爱？因为是你自己的眼光，你已经把神看成你交易的对象，把神看成你的对手了。神已经被你看成你的对手了，所以神不论赐给你多少东西，你都以为是哈哈，我交易来的。你知道，你从交易，你觉得从交易而得的，你从那里面你就得不到，感受不到任何的爱。今天你到店里面去5块钱去买两个面包回家，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店员好爱我，哦，爱到了这个给我两个面包，会不会？你辛苦工作了一个月，从老板拿到了薪水袋，你会不会痛哭流涕？我的老板这么爱我，还给我薪水。你只要你觉得这个是交易而来的，你就不会感受到这里面有爱还是没有爱。所以神爱你爱到心碎了都没有用。别人信耶稣信的天天享受着神的爱，这个沉浸在神的爱中，哎呀，生活生心里面蛮有滋润，蛮有鼓励，你仍然活在冰冷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很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不仅是经历不到爱，我们经历不到平安，经历不到平安。因为你把神看成你交易的对手，所以你就常常要去感受，要去思想说，神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为什么摆上这样子？那是不是下次升过这个公司要加薪的时候就有我的份呢？所以你就这边在想，好，我跟神这样子交易拉扯的当中，到底谁厉害？其实你心里很清楚，要讲厉害，谁厉害？神厉害啊，你不是神的对手啊。 所以只要我们跟神活在交易型的信心里面，弟兄姐妹，你不论过去从神那里领受多少的恩典，你每面对到前面一个挑战，你的心就没有把握，你的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你的心就是没有平安的，因为你知道你不是神的对手。所以如果我们存着一个交易型的信心来信神，我也说你信神吧，可是这样子的信是非常可怜的信。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从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型的信心里面走出来，清楚的认识神不欠我，但是神爱我，一切我所需要的神都知道，神一定会赐恩给我，白白的他乐意来保守我，看顾我，所以我永远也没有办法贿赂神，但是我也不需要贿赂神，因为神爱我，我们一定会发现到这一点的。所以需要从这个交易型的信心里面走出来，那其实从交易型信心里面走出来，就是要来学习第二种类型的信心。那第二种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那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哪一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信心呢？也是在乃曼的身上，但是是在乃曼得了医治之后，你发现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改变了。在第十五节，当乃曼得医治之后，他跟以利沙讲一句话，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怎么又来了？又是礼物了，可是你注意到这个时候，这个礼物跟前面那个礼物意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前面那个是贿赂，现在这个礼物是什么意思？是感恩的奉献，是感恩的奉献。所以这一样是礼物，那个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乃曼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大麻风已经整个医治好了，所以他突然一想，我的礼物都还没有送出去，有没有？对不对？礼物都还没有送出去，我的病就得医治，哇，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所以他就发现，原来是恩典，原来不是我摆上了神才会医治我，神乐意来医治我。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他心被恩感，他就体会到说，原来神跟我是不是站立在对立面？是不是？神不是跟我站立在对立面的，神他是爱我，他是来救我，他是那位与我同在的神。所以当他这样子去认识的时候，心里面那七上八下的心就整个怎么样放下来了，心里面就有平安了。原来神是与我同在的，神是爱我的，神是不会丢弃我的。所以我称他的信心叫做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弟兄姐妹，任何一个实在的信心，扎实的信心，一定是一个能够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听我这样说，还是会有一些不太能够认同的地方。有一次在查经里面呢，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说，呵呵，乃曼他当然能安息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医好了嘛。如果他的病没有医好，他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吗？能不能？所以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心常常都不能安息？为什么他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把握，我都七上八下的？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难处，神都还没有帮我解决啊，搞了这么久还没有解决啊。如果神也都帮我解决，那乃曼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一样会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不是需要神把我们所有的难题全部都解决，然后我们才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乃曼人生的另外一个大难题，是他病得医治，信了 耶和华之后才开始的。什么样的大难题？有没有从经文里面看到？乃曼一下子他就想到了，他就注意到了。这种在政治圈子里面打滚的人都非常的敏感的。第十八节那个地方，他一想，糟糕了，我是亚兰国的大元帅啊， 每年我有一个我的 job description 之一，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必须陪亚兰王到临门庙到那里去参拜。是我的王在那边拜神的时候，我也要陪着他一起在那边拜神。以前我不信耶和华神的时候，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要我拜多少神，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我晓得普天之下除了耶和华之外没有神，我已经不想再拜所有其他这些偶像了。他已经不想再拜其他这些偶像了，可是能够不拜吗？很现实的，能够不拜吗？这个会关系到杀头不杀头的。结果病好了，头被砍下来了。这个问题很难哦，这个问题很难哦。你有没有发现，这位乃曼他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几个地步，他只能很无奈的选择要去妥协了。他跟以利沙说：“我在临门庙叩拜的这一件事情怎么样？愿耶和华饶恕我。”他很不愿意去拜这些假神，拜这些偶像，可是他觉得他没有选择，他只能妥协，他没有办法。能够有平安吗，弟兄姐妹？能够有平安吗？在这边，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读到第十九节，对不对？十九节，以利沙跟乃曼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你可以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回去，能不能有平安？弟兄姐妹，能不能有平安？在这样一个山像山一样的大难题都还没解决的时候，能不能有平安？能够有平安的，不是等到难题就全部都解决了，你才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以利沙跟乃曼的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智慧，他没有把焦点放在以利沙现在回去之后到底是该拜还是可以不拜，他不去把重点不是放在那个地方。可是他给以利沙，他跟乃曼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意思是什么？提醒乃曼，在你那么大的难处都还看不到任何答案、任何解决之前，我们先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安息在这位神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蛮有恩典的这位神。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的人生生活常常都有很大的难处，我们常常都把很多的精力放到那个我该这样子做还是我该那样子做，这样做好像也不对，这样子做也好像也不对，我们在那边钻牛角尖，越钻我们心里面越没有平安。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要先把握住的，不是问清楚我该这样子做还是我该那样子做，第一个需要先把握住的是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为什么？因为对乃曼这样一位刚刚信主的一位弟兄，我们这样子说，刚刚信主的一个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很多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到什么程度，我们信心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我们也只能够做到那个地步而已。我们生活的见证是跟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同步的，你不可能临命才到这个地方你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就期待你像葛培里牧师一样到走遍全世界到处去向万人来布道，实际不实际？一点都不实际。神晓得我们属灵生命到什么程度，生活见证就只能做到那个地步。当我们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还不够成熟，以至于有很多神的命令、神的教导我们还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位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他在基督的里面已经饶恕了我所有的过犯，包括过去的过犯、现在的过犯还有将来的过犯，主耶稣已经全部饶恕了，在主耶稣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恩典跟真理之间的一个平衡，是我们需要抓住的，需要抓住。不仅是恩典，也是真理，是真理也是恩典。约翰福音讲到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讲了一句什么？满有什么？恩典与真理。不是只有恩典，还有真理；不是只有真理，还有恩典。我们需要持守真理，我们也要抓住恩典。持守真理是什么意思？持守真理的意思就是说，神告诉我们不对的事情，我永远不说他对。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个错误就是认为说，哎呀，神也知道我们很软弱啦，神也知道我们做不到啦，所以没有关系啦，神都晓得，我们就做不到就做不到吧，今年也做不到，明年也做不到，十年后也做不到，反正神晓得我们软弱，那我们就无所谓。不是的，弟兄姐妹，神说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在主里面永远不说他对。我们做不到，是让我们看见到我们的亏，从我们的亏欠当中看到我们的生命还需要再长进。我们在做不到，我们的亏欠不是成为我们的借口。很圣经上讲这样一句话说，将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亏欠是在提醒我们，我的生命还要再长进，一定要再继续的成长。我们绝对不让我们做不到成为我们那个借口，以至于我们不追求生命的成长。这就是抓住真理，抓住真理。可是在抓住真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来安息在恩典的里面，知道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论怎么样的努力，我们在我的生活当中，我都还是有许多的亏欠，有许多地方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在所有我没有满足神心意的地方，我要懂得来安息在神的恩典，特别神那个赦罪的恩典的当中，知道说我虽然如此的不完全，有这么多的亏欠，神仍然不会丢弃我，神仍然收纳我，是他的孩子，他永远不会离开我。这叫做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可是我们的生命绝对不定罪，绝对不定罪。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安息在神恩典里面的信心实在是太宝贵，求主把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任何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有那个把握，我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神还是爱我，神会爱我到底，神会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永远是神的孩子，我永远不会被神抛弃。这叫做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这样子的安息的当中，就让我们的生命涌流出一个渴望成长，我们会去追求成长的那种热情，我们就抓住了恩典，也抓住了真理，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时间很有限，我继续赶快来谈第三种类型的信心。第三种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纸上谈兵的信心。那是在哪一位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弟兄姐妹，就是在那位以色列王的身上。以色列王的身上，你注意到哪一曼带着这么多礼物来到撒玛利亚来见以色列王的时候，哇，他看到银子十哈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哇，一想吃到这么多的礼物，他有没有哇很高兴啊？哇，赶快收下来，有没有？没有，这个以色列王竟然撕裂衣服，有没有？他撕裂衣服，为什么？撕裂衣服就表示他觉得大难临头了，真的，他觉得大难临头了。他说：“我岂是神能够使人死，使人活啊？”这个人就是亚兰王。他说：“这个人竟然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啊！开什么玩笑？这个人竟然寻隙攻击我！”以色列跟亚兰国打了好多次仗，每次都是亚兰国来得胜，所以以色列王又看到这个时候就说：“哎，又来找茬了。”好，所以这下子我完蛋了，我大难又要临头了。那我想我们可能也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只是当我去看到第七节以色列王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哎，我觉得很困惑。 我觉得很困惑，因为从这句话来里面来看，其实这个以色列王照理来说应该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
有信心，
应该是有信心啊。为什么？因为他晓得什么？他晓得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有没有？哇，这个不得了哎！哈，神能够使人死，可能你还不觉得怎么样？神能够使人活，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他其实他对神的能力是了解的，是明白的，他也是相信，他才会讲这个话的。可是为什么他却撕裂了衣服呢？照理来说他应该是怎么讲？他应该是说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谁怕谁，对不对？好，放马过来吧，好，才对嘛。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话，然后撕裂衣服？你就发现什么？你就发现以色列王他的信心完全是理论派的，完全是理论派的，完全只是纯粹只是知识在头脑里面的，在头脑里面完全不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我称他为纸上谈兵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从来不会拿出来用的呀。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也很像这样子的信心哦？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查经聚会啊，每个礼拜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读圣经，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很多话，我们都一起阿们阿们，神无所不能阿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哇，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我们都说阿们，读经的时候都说阿们的，我们都相信的。可是一旦碰到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行动的时候，弟兄姐妹，七个字就跑出来了。哪七个字？但是万一怎么办？很奇怪，很奇怪，但是万一怎么办就跑出来了。你看这以色列王的信心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好，神能够使人死，神能够使人活，但是我不是神，万一治不好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到，无论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多有信心，哇，每个都阿们，每一句话都阿们，一旦这七个字但是万一怎么办一跑出来，你的信心立刻破功，完全破功呀。当我们教会最初开始做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啊。我不敢去做个人布道训练，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恩赐，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万一人家问了好多问题怎么办？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受个人布道训练也没有用的啦。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你注意到这句但是万一怎么办一出来，我们的信心就垮了，就垮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七个字完全的丢掉，完全的丢掉。每次你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只是阿们阿们就好哦呀，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加上那七个字，不允许那七个字从我们的心里面走出来呀，那七个字要出来就赶快把它丢掉，就是这样子，不容许自己往那个但是万一怎么办的路一直想下去。你一直想下去你就完了，真的你就完了。神的话是就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我们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谁？就是出于恶者，就是出于恶者。我们有这样子的决心，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走出来。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其实我们要从这纸上谈兵的信心里面走出来，我们要来操练第四种类型的信心。操练第四种类型的信心，我称它为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那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哪一位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信心呢？你在这经文里面提到的那位女仆人的身上，还有在经文里面的以利沙先知的身上，你大概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信心。那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取一位来看就好了。我们就来思想这位女仆人的信心，一个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信心。那我们先注意到，其实这位女仆人她在乃曼得医治的过程的当中，是不是扮演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是不是？好，是因为她提出来了，乃曼才晓得说，哦，原来我可以到以色列，到那里去求医治。所以这个女仆人，她对乃曼是有很大的这个恩情的，对乃曼的家庭有没有很大的恩情？ 很大的恩情，对乃曼的国家亚兰国有没有很大的贡献？有啊，大将军保留住了嘛，对不对？哎，这个女仆人对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关系，两国的关系有没有贡献？有贡献啊！下次要打仗的时候一见面，嘿，彼此看一看，都不好意思打起来了。哇，所以我这看了看，我就发觉到说，如果当年也有诺贝尔和平奖的话，哇，这个人跟奥巴马是有拼的哦。哦，所以这个女仆人的信心其实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是一个带出很大祝福的一个信心。但是为什么我用一个安息在神全能里面的信心来描述她的信心呢？因为你发现到这位女仆人其实她曾经受过极大的苦难，其实她还在这个苦难的当中的，可是她为什么能够胜过她的苦难？因为她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这女仆人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子而已，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小女子，她遭逢战乱，有没有？她被人家掳掠到了异邦，还在异邦里面强逼做奴仆。你以为她是自己跑到亚兰国来应征要做乃曼家的女仆，是不是？是不是自己跑来的？不是啊，是被人家抓来的。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她受了多少的委屈，多少的欺凌，多少的创伤。所以照理来说，这位女仆人她应该对乃曼是非常的仇恨才对啊，多少的苦难都是乃曼加诸在她身上的，今天天天看着她就是她的大仇人。可是事实上你从经文来看，她有没有非常的痛恨乃曼？有没有？反而你看见她什么？她非常的爱乃曼。哎呀，怎么会这样子？他跟他的女主人讲一句话，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撒玛利亚见，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巴不得，你知道那个巴不得是一个多强烈的一个用词吗？整个他对乃曼这一位加诸多少痛苦在他身上的这位乃曼，竟然有一个这么深厚的爱，那个爱就借着巴不得三个字就完全表达出来了。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不能够多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先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会遭遇到苦难，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苦难？首先你发现到只有在基督那个饶恕的爱里面，你的生命才有可能胜过苦难。不论你使那位把苦难为造成你苦难的那个人，你把他送到监牢里面去，你让他被人家砍头，被人家判死刑，不论你让他受多大的报应，医治不了你心里面的创伤的，不可能的。只有当基督十字架的爱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浇灌在你的心中，你从心里面涌出一个饶恕的爱，你才可能从那个苦难的创伤里面完全的得胜出来。只有爱才能够胜过苦难。但是这位女仆人她怎么样能够产生呢？能够在这种时候仍然能够有这样子的爱呢？关键就在她跟女主人说话的那句话的后半句，她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注意必能这两个字。哇哦，你发现到他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一直到今天他对耶和华神仍然怎么样？仍然深具信心。多少人受过一点苦难，马上就神啊，你到底在哪里？这样子的神我为什么要信？多少人是这样？可是他直到今天他仍然对神深具信心。换句话说，他完全胜过苦难和创伤，因为他相信从头到尾，包括他的整个苦难的日子的过程当中，从头到尾神都在掌权，神都在掌权。所以是神的旨意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是神的旨意把我带到这个处境当中来的。既然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他就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我在这个神所带我来的这个处境跟这个地方，我的生命也就只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什么？在这个神带我来的地方，这里尽心的服侍神，尽心的服侍人，就是这样子。 因为神把我带到这里，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的托付。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人生的处境如何，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你有没有认定到神今天你会在这里，你会在现在这个人生的处境的当中，是神凭着他的旨意把你带到这里来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拽着你的胳膊强迫你来到这里，进入到这个处境当中的。你今天在你的人生任何处境的当中，你不要怨这个人，你不要怨那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本事能够把你放进到现在这个处境里面来的。这位从头到尾都在掌权的神，是他把你带到现在的这个地方跟现在这个处境里面来的。他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有一个旨意，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托付，要让你在这个地方服侍他，在这个地方服侍神放在你身边周围的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看见到我的人生从头到尾神都在掌管，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的生命仍然能够发出祝福，仍然能够发出作用，仍然能够发出影响。我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还是蛮有意义。弟兄姐妹，这就是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的时候，你在任何的苦难、任何的难处的当中，你就不会消极颓废，你就不会畏畏缩缩，你不会在那边心里面不平衡，充满了苦毒，不会的。因为你知道是神把你带来的，你在这里的生命极其的有意义，所以你在这当中你会活得积极有力。你会像这个女仆人一样，即使是这样一个卑微的身份，人家可能跟他说，哎呀，你人为言轻，你少说话。可是他怎么样，他一点都不畏畏缩缩，他不像那个以色列王吓破了胆。如果他跟以色列王一样，他也会说，哎呀，我算老几啊，我的讲话谁听啊，还是少管多，还是少多管闲事吧，万一发生什么差错的话，到时候怎么办，投考报要被砍下来了。可是你看见他勇于管这桩闲事，他勇于管这桩闲事，为什么？因为他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不怕失败。弟兄姐妹，当神感动你来为他的国度来奉献你的金钱的时候，你不要说但是万一怎么办。当神感动你为了他的缘故来甘心来吃亏，甘心来牺牲的时候，你不要说但是万一怎么办。当神吩咐你起来出去宣教的时候，你不要说但是万一怎么办。在神在你生活的当中一切的带领的当中，我们只要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就是这样子。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你就发现我们就会敢于走别人所不敢走的路，敢于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是为主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我们就会成为别人所不能成为的那种祝福。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只是要安息在神的恩典里，我们的信心还要来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那个神要行大事的时候他所要用的器皿。那你说这种信心什么人才能够有啊？是不是一定要那些属灵的伟人才能够有这种信心？是不是？是不是？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哦，他怎么称呼这位女仆人啊？小女子，哎，连个名字都没有，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无名小卒。哎，这个经文故意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信心不是属灵伟人的专利品，这样子的信心是连一位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都能够有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你能不能？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跟神求，把这样子的信心赐给我，让我安息在你的全能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成为一位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的生命满有安息的一位神的孩子。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 安息在神的全能里面。所以回到最前面所说的，弟兄姐妹，你也信神，你是怎么信的？千万不要只说我信神，我信神，你信神，我也信神啊，我们都信神啊。真的是要看清楚你到底是怎么个信法。我们是不是都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安息在他的恩典里，安息在他的全能里面。这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要走的信心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再次的重新来学习这个宝贵的信心的功课。天父，我们求你再次的照亮我们的心，把那个信心的道路清清楚楚的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走信心的道路。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主耶稣，我们就愿意真正的走在你所喜爱的、你所引导的和你心意的那一个信心的道路的当中。哦，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一个充满了各样的不安、各样的焦虑、恐惧、各样的动乱的这个世界的当中，主，让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见证，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安息，在基督里面甘甜的安息，在基督里面丰满的安息。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尝到主恩的滋味，在安息的当中，我们满得喜乐，满得饱足。哦，主啊，让我们在许多挑战的面前，主，让我们更是看见你超越这一切的挑战，超越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的主，你自己的全能，我们来安息在主你的全能里面。愿主你来使用你的教会，因为信靠你，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主啊，你可以使用的器皿。哦，主啊，我们决心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也不说但是，再也不说万一，再也不说怎么办。主，我们就是把自己交出来，把自己奉献出来，放在主你自己的手上。主，我们完全信靠你。哦，主啊，我们的生命或活或死，我们说我们都是你的人，我们都要为你而活，活着为你而活，我们死也要为你而死。主，让我们信你信得彻底。主，让我们因为信你的缘故，主，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白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让我们的生命，整个生命可以放在祭坛上面来燃烧，烧尽，成为千万人的祝福。祝福你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脚步。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